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1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是否在搞人质外交？北京选择美中高层对话当天审判加拿大公民。担心语音社媒软件社会动员力，中共约谈11家企业促其整改。 Signal 遭中共封杀，分析称与封堵获取真相的渠道。
这个被封啊也不吃惊，在中国大陆他会穷尽所有的手段使数字高墙累积起来，然后切断中国普通老百姓跟外界的联系，因为只有切断了这种联系呢，那他的统治才能巩固下来，否则呢就是老百姓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那他就没有办法维持统治。
中国一胎化恶果显现，退休年龄将推迟。
本来就是通过他的一胎化要中国年轻人数量减少，现在呢因为那个物价高涨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中国这个人口结构呢也变得比较也不合理，它就实际上就是说加速了这个老年化带来的问题。
亚特兰大枪击案枪手被控8项谋杀罪，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韩结束2+2会谈，联合声明未点名中国。美国和韩国的高级官员星期四3月18号在首尔结束了外长和防长2+2会谈。双方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两国都致力于反对损害和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所有行为，但没有直接提到中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在韩国外长郑义荣和防长徐旭分别举行会谈的开场白上都直接强调，中国和朝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美国和韩国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韩国方面看来原则上也认同美国的看法。星期四的韩美联合声明说，外长和防长们重申了韩美同盟关系，70年前在战场上用鲜血凝聚的同盟，如今是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关键。随着全球性威胁的增强，我们的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联合声明点名提到了朝鲜，称应对朝鲜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是韩美同盟的一项重点，但是在地区和更广泛的安全问题上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声明说，由于地区安全环境正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韩美同盟的共同价值强化了两国致力于反对损害和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所有行为。韩国和美国重申双方决心为创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而继续努力。拜登政府1月20日上任后维持了前特朗普政府的多项对华政策，同时强调会与美国的盟友协调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在美国新政府高级官员首次外访的第一站，东京方面对拜登政府的这个呼吁和策略做出了热烈的回应。美日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用了整个一大段话描述了中国违反国际秩序的各类行为，并明确两国将致力于反对中国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破坏地区稳定和强迫他国的行为，这包括北京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行为，以及在香港和新疆对人权的损害。美日联合声明有关中国的表述招致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就此分别向美国和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在美韩2+2会议之前，韩国媒体预测美韩联合声明在对华问题上不太可能会像美日联合声明那样明确和强硬，因为韩国比日本在经济上更依赖中国，其承受中国打击报复的能力也不如日本强。韩国因为曾经答应让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受到中国的贸易制裁， 并因此付出沉重经济代价。不过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的扩张行为日益嚣张，和拜登政府不断努力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期待韩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是否在搞人质外交？北京选择美中高层对话当天审判加拿大公民。中国当局选择在美中高层对话的当天开始审判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的两名加拿大人。此前，美国表示不会接受以任何拘押外国公民作为外交筹码的做法。
加拿大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在北京的大使馆接到通知，对迈克尔·斯帕福和迈克尔·科夫瑞格（中文名康明凯）的庭审将分别在3月19日和22日进行。声明说，我们认为对他们的拘押是专断的，并继续对有关法律程序缺乏透明深感不安。中国时间3月19日，正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安克拉奇会面的同一天。选择在这一天开始审判两名加拿大人，被视为北京在中美高层对话前向美方增加压力，为自己增加谈判筹码的举动。2018年12月，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几天后，中国当局在同一天将这两名加拿大人逮捕，并在去年6月以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和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分别对两人提出正式起诉。拜登总统1月20日上任后，两次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时，都谴责了中国当局继续拘押这两名加拿大公民，并向他承诺，美国将尽力争取他们获得释放。在2月23日的视讯峰会上，拜登说，让我们重申，我们支持争取被拘押在中国的两名加拿大人，斯帕福和康明凯获释。人类不是谈判筹码，你知道，我们会一起努力，直到我们将他们安全接回。美国官员们此前说，中国的这种人质外交不会得逞。国务卿布林肯2月15日在加拿大倡议起草的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签字后说，现在是向每一个任意拘押外国公民并试图把他们作为筹码的政府发出明确讯息的时候了，国际社会不会容忍这种做法。尽管宣言没有点名哪些国家任意拘押他国公民，中国政府却迅速对这一宣言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称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他在与中国官员的会谈中提出关闭新疆拘押营的要求。
世维大会是世界最大的维吾尔流亡人士组织，该组织主席多里坤·艾沙在这封信里对布林肯说，当务之急是中国立即无条件停止针对东突厥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和犯罪行为。艾莎说，这包括中国关闭所有的拘押营，无条件释放所有遭到任意拘押的人。世维大会的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维吾尔流亡人士把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艾莎还表示，中国还必须停止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使用强迫劳工，必须允许联合国监察员前往新疆进行调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从周四开始在美国阿拉斯加首府安克雷奇与主管外交政策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以及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中两国高级官员举行的首次会晤。许多证据显示，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实施了大规模的迫害，把上百万维族穆斯林关进拘押营，对他们进行洗脑教育，强迫他们接受共产党文化，从事强迫劳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进行迫害定性为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强烈的谴责。德国人类学家、世界最知名的新疆问题专家邓国恩通过对中国政府的文件进行研究，详细记录了拘押营里面发生的种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维族妇女遭到强奸，被迫采取生育控制措施。邓国恩还发表了新疆棉花生产中大量使用强迫劳工的现象。中国官方对邓国恩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中共中央宣传部多次点名谴责邓国恩和他发表的文章，说他注定要被投入历史的垃圾堆，并受到新疆2500万各族人民的鄙视。中国官方对国际上的谴责起初是完全否认新疆存在这样的事情，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的浮现和国际追问越来越强烈，中国方面承认了那些设施的存在，但变成那不是拘押营，而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铲除恐怖主义而对当地人进行思想教育，并通过传授就业技能而帮助他们自立。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周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说，今天新疆和西藏繁荣稳定，给中国贴上种族灭绝的标签，荒唐无比。欧盟国家在周三做出决定，原则上同意对参与迫害维族人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朝鲜第一副外相崔善基星期四3月18号表示，美国最近在试图通过廉价伎俩接触朝鲜。他还说，与美国的对话是浪费时间，只要美国不取消对朝敌视政策，两国就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和对话。
崔善基在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自2月中旬以来，美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途径试图同朝鲜进行接触，美国还试图通过第三国接触朝鲜，这些廉价伎俩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和争取公众支持。他还表示，自拜登上台以来，传出的都是疯狂的朝鲜威胁论和毫无根据的完全无核化。他说，与美国对话只是浪费时间，因为美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感受并接受新的变化和新的时代。崔善基表示，只要美国不撤销对朝敌视政策，两国任何形式的接触和对话均不可能实现，朝鲜也将继续无视美国接触朝鲜的要求。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年1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建立全新美朝关系的关键是美国撤销对朝敌视政策。同样在星期四，美国和韩国的高级官员在首尔结束了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会后的一份双方联合声明中点名提到了朝鲜，称应对朝鲜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是美韩同盟的一项重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在记者会上说，我们致力于朝鲜无核化，减少朝鲜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构成的更广泛的威胁。他还说，在努力说服朝鲜实现无核化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北京帮助实现朝鲜无核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因为朝鲜是不稳定的根源，是危险的根源，显然是对我们和我们伙伴的威胁，但中国在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上有真正的利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于星期四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会晤中共中央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美中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预计是对朝鲜继续进行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关注。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范赫克星期二警告说，朝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始测试一种改进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表示，朝鲜半岛近年来来之不易的对话缓和局面值得珍惜，有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共同致力于管控分歧，积极推进对话接触，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坚定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担心语音社媒软件社会动员力，中共约谈11家企业促其整改。中国当局约谈阿里巴巴和腾讯等11家公司，敦促他们对语音社媒软件等网络新技术和新应用进行安全风险评估。这是北京强化网络控制采取的一个新动作，整顿的对象是语音与新技术社媒软体。
中国国家网络管理机构国家网信办周四3月18日发布了这个消息。被约谈的这11家公司有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小米、喜马拉雅、映客、快手、云账户、网易云音乐、趣眼和精准数据等。国家网信办的消息说，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将指导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方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与企业进行谈话，敦促他们按照网络安全法和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资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展开安全评估，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和措施，并对安全评估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切实履行企业资讯内容安全的主体责任。最近几个月，中国当局花了大力气对中国主要的科技公司进行反垄断整顿。上星期，百度、腾讯、滴滴出行等12家科技公司因所谓违反反垄断法而受到了处罚。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大批科技公司，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目前已具有一定规模，掌握着庞大的财力和物力，拥有超乎想象的社会影响力，这让北京感到某种失控的恐惧。日趋紧张的国际环境更促使中共收紧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这些大型科技企业自然成为了当局整顿的对象。上个月，中国当局关闭了风靡一时的音频社媒体平台 Clubhouse， 这个平台投入市场之后立刻受到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网民的喜爱，他们进入各种类型的聊天室，对许多中国官方禁止的政治敏感话题，如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美中关系等各抒己见，展开理性讨论，激发起他们被中共当局压制已久的言论表达欲望。前不久有报道说 Clubhouse 已遭中国屏蔽。2019年，中国当局发出通知，禁止网络视频和音频提供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当局认为不真实的虚假新闻。把连续数日占据中国区苹果商店免费应用榜榜首的 AI 换脸软件 Avatarify 下架。Avatarify 是一款换脸软件，可以对照片进行任意组合，深受用户的喜爱。
中共当局继今年2月封杀新兴语音社媒 Clubhouse 后，近日又开始封堵此前畅通无阻的加密通信软件 Signal， 令中国大陆的用户需要 VPN 翻墙才能使用。有分析表示，当局这一举动是为了穷尽各种手段阻断中国公民与外界的自由交流，并获取有关中国和世界真实信息的渠道。
自3月15日晚，也就是中国时间周二上午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所在的一个 Signal 群组里的几位中国大陆人士发出信息说， 国内已经无法使用 Signal 通讯软件，需要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 软件翻墙才能发出信息，不过速度较慢，而且不能使用电话功能。随后其他媒体报道也相继证实， Signal 像其他一些海外社媒软件和网站一样，在中国大陆遭封杀。中国民主人士陈云飞周二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周二一早打开手机，发现 Signal 上没有任何消息，发条信息也发不出去，随后他试着翻墙才上去。他表示 Signal 被封确实给朋友之间的传播真相带来很多不便。陈云飞说，
他们就是害怕真相的传播嘛，这是一次自欺欺人的，而且他这种也是愚蠢的，就好像一个人得了这脓疮，如果不让他敞开的话，弄那个纱布把他蒙到，他越烂越坏，如果把他敞开的话，那么他就好得更快。就是缺乏自信嘛，就是缺乏自信，都想愚昧嘛，愚昧老百姓嘛，其实他是自己害自己。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 Signal 遭中国禁用之事，他回应称不了解有关情况，应向主管部门了解。他还称，作为原则，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今年3月8日荣获美国国务院国际妇女勇气奖的人权律师王宇表示， Signal 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不令人奇怪，在中国的体制下，许多自由都会随时被剥夺，对此他们早有心理准备，因此并不觉得突然。他说，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这个可能迟早的问题，所以也不是觉得特别突然。那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下，迟早的就是这个通信自由啊，或者是反正在这种体制下，你各种自由随时都会被限制的。你就别说是这种通信自由，就是很多自由都是随时都被限制的。我们也寄希望于科技工作者能够开发出更好的一些软件吧，如果能够让大家更自由的使用吧。
2014年推出的 Signal 曾是中国境内无需 VPN 翻墙就可以使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功能类似电报 Telegram、 WhatsApp、 Line、 微信、 WeChat， 收送信息可包含图像及视频，可以做一对一及群组语音通话。但 Signal 加密性隐私度好，预设了端对端加密及信息自动销毁功能，信息在设定时间内自动消失，因此广为传媒、社运人士以及一般民众使用。据市场调查机构 Sensor Tower 的数据， Signal 在全球已有超过1亿次的下载量，而中国则拥有近51万次的下载量。另据 TechCrunch 援引审查监察网站greatfire.org 的数据， Signal 被封后目前仍可在中国苹果 App Store 上下载，但在安卓的商店已经无法使用。美国网媒光传媒的创办人、前青海省政协委员安娜对美国之音表示， Signal 被封表明中国当局不惜一切手段封堵任何可以让中国民众接触到真相的信息渠道。他说，
现在中共当局啊，对这个舆论的这种控制啊，越来越疯狂，就是所有的渠道、所有的管道，他都想控制下来。国内的一些能够翻墙上推特的人，他们都就是用各种手段让他们不要发声。Signal 被封啊，也不吃惊。在中国大陆，他会穷尽所有的手段，使数字高墙累积起来，然后切断中国普通老百姓跟外界的联系。因为只有切断了这种联系呢，那他们统治才能巩固下来。否则呢，就是老百姓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那他就没有办法维持统治。
安娜还表示，Signal 被封再次提醒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政府，应协助民间公司推翻中国封堵真实信息流通的长城防火墙的重要性。他说，
Signal 被封呢，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对中国的这种数字交流的这个技术手段。希望美国政府呢，能够协助，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数字长城推翻，使中国人民能够知道真实的世界，知道真实的中国的现状。
有分析表示，中国当局有时会解封某个被禁平台，微软公司旗下的搜索引擎 Bing 曾被封锁，但后又被解封使用。 Signal 以往也曾在中国遭过屏蔽，不过之后重新恢复了服务，不知这次是否是永远封锁 Signal。 今年1月7日 Facebook 更新了 WhatsApp 的隐私条款，规定除欧盟外，从2月8日开始与 Facebook 共享包括但不限 IP 地址、手机号等用户数据，这导致 Signal 的下载量在一些国家急剧上升。此外，由于斯特拉创始人马斯克曾在推特上推荐过 Signal， 也促成这款信息应用程序的需求量大增。不过 Signal 与 Telegram 在中国的270万和 WhatsApp 的950万的下载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中国拥有全球最严密和广泛的互联网监视系统，可屏蔽清除任何被视为敏感的内容，包括政治批评等。当局为了维稳，要求网络公司内部设立审查，构成信息上游的网络审查，再加上数以万计的网警时刻监视，基本上水泄不通。绝大多数海外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新闻网站因不愿和不能遵守中国这些规定而被禁，像 Google、谷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 等等，中国网民只能通过翻墙工具 VPN 才可在中国使用。上个月，中共官方最新屏蔽了手机应用程序 Clubhouse 在中国的服务。这款软件此前因提供音频交流平台而在中国短暂繁荣过。
因应中共军机扰台，台空军拟增加今年预算。为应对中国军机频繁侵扰台湾空域，台湾空军计划2021年预算增加21亿新台币，约合7418万美元。另外，台湾与美国合作的战机升级已经完成三分之一。
台湾中央社星期三3月17日报道，台湾空军参谋长黄志伟当天在立法院表示，根据去年中共军机扰台的情况以及空军的判断，今年预算多编列新台币21亿元，应该足够应对。不过，黄志伟表示，后续还是要看中共军机的动作。几个月来，中国军机几乎每天都会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每次台湾都会紧急出动战机驱离，并向中国军机发出无线电警告。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中国军机动态，2021年1月23号和24号分别有13架次和15架次的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空域，是今年中共最大规模的军机扰台行动。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并加以追踪监控。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去年对媒体表示，截至12月底，2020年大约有380架次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去年10月初公布数据，为应对中共军机扰台，2020年前三季度台湾军方已经派遣空中战巡一共4132架次。外界认为中国军机频繁扰台是中共在跟台湾打消耗战。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星期三质询时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表示民众关心中共军机频繁扰台会变成消耗战。他说，去年因为因应共机扰台所花费的预算就高达新台币300亿元，今年共机扰台更加频繁，如何避免沦入消耗战？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答询的时候表示， 台军平常就在做战备跟训练，如果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把训练机当作空机，以应对侵扰台湾空域的大陆军机。他说，如果对方派出的是慢速机，台湾空军就不见得要以战斗机升空，而会有无人机待命。他表示，国防部经过核算后都会考量相关的成本效益，但如果战争发生，那就是不计成本。台湾空军参谋长黄志伟星期三在立法院表示，不管是训练、战备 F-16 战机，每小时均花费150,000元新台币，金国号战机约220,000元， P-3C 反潜机则是200,000元。黄志伟指出，额外增加的21亿元预算是在考虑多项因素之后做出的决定，应该足够。另外，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台湾国营的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升级台湾现在有的 F-16A 以及 F-16B 战机的项目，已经有42架升级到 F-16V。 黄志伟表示，3月30号将在嘉义空军基地举行 F-16V 入役仪式，预计蔡英文总统将出席。升级 F-16AB 战机是台湾2016年启动的1100亿新台币，也就是大约38亿美元军事现代化项目的一部分。黄志伟介绍， F-16V 战机将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使其能够更快更远距离地识别和瞄准侵扰台湾空域的军机。台湾共有141架 F-16AB 型战机升级为 F-16V 型战机，总共升级预计2023年完成。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后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两岸官方交往几乎完全停止。2020年开始，中国频繁派遣军机在台湾西南空域扰台飞行。
面对俄罗斯与中国，乌克兰和日本开始更密切携手，尤其在国防安全和军事科技领域。除了在领土议题上的相互支持之外，日本将参加在乌克兰境内贴近实战的重要军演。此举不但可以帮助日军锻炼战斗力，也可以使日本军队能够远离本土，参加更多的活动。
乌克兰国防部长塔兰3月17日结束了对日本为期2天的访问，这不但是乌克兰国防部长有史以来的首次访日，更是双方关系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访问期间，他会晤了日本的防卫大臣和外交大臣，双方决定今年秋季举行有防长和外长参加的2+2战略安全对话。乌克兰还邀请日本参加今年8月在基辅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国际会议。塔兰说，日本将会参加今年在乌克兰境内所举行的2场重要军演，也就是海风2021和共同努力2021军演。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派往乌克兰的日军的规模和方式，但参加乌克兰的军演无疑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利用乌克兰作为平台，在接近实战的军演中加强与北约成员的合作之外，这也将是日本军队海外更远距离的一次投送，同样也是日本对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大规模增加军力和军演的回应。持续了20多年的海风军演，由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美军第6舰队司令部以及位于黑海岸边奥德萨的乌克兰海军司令部共同组织筹划，其他的北约成员参加。演习地点位于黑海，离克里米亚不远。因为疫情，去年的军演仅局限于海上的行动，但乌克兰海军说，今年的海风军演的规模会大大扩大，岸防兵力、潜艇等水下兵力和空军都会参加今年的海风军演。去年秋季举行的共同努力军演在临近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南部的2个州举行，当地被媒体的讨论认为最有可能遭受俄罗斯的入侵。演习中演练了登陆、开辟登陆场、工兵架桥等科目。 乌克兰在演习中还使用了新开发可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构成威胁的岸舰导弹。去年共同努力军演的主要参加国家还有美国和英国。英军演习中实施了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伞降行动，美军的鱼鹰直升机以及由乌克兰米格29战机护航的 B-52 战略轰炸机也参加了军演。一些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说，共同努力军演进攻色彩浓厚，非常贴近实战，这是对普京当局发出的警告信号。乌克兰国防部说，在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尤其是两国陆军和特种部队将会交换经验，双方还将在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领域更密切合作，包括互换军事科技以及互换带有军事性质的产品。乌克兰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一方面可帮助乌克兰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更多了解中国军事科技的实际水平。乌克兰军队有与俄军直接交手的第一手经验，乌克兰军队中的许多中上层军官同俄军曾使用类似的教科书完成了军事教育，通过与乌克兰军队的交流，许多北约国家的军队和日军也更会了解俄军。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两国国防部长的这次会晤时间远超过预期，除了在领土完整和主权问题上彼此支持之外，双方都反对非法改变地区边界现状的行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更强调，双方都尊重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信奉法律至上，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俄罗斯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违反了国际法，吞并克里米亚开了非常坏的头，乌克兰因此应该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更多合作，争取克里米亚的回归。他说，乌克兰还应该把目光看得更远更宽，因为俄罗斯国内的状况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对于与日本有历史渊源的南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地区，还有其他的一些俄罗斯欧洲地区来说，应该问一问当地的人是否还愿意在普京的统治下生活。索斯金说，他说应该在萨哈林和南千岛群岛举行全民公投，问一问那里的民众他们是否愿意从俄罗斯分离出来。乌克兰与日本这次走近的时机也很微妙，在领土问题上，乌克兰与日本同样都面临着俄罗斯的威胁和压力，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更在升级。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已经第二次举行了战略巡航活动。日本前首相安倍最近几年虽然大力推动与俄罗斯加强关系，但俄罗斯还是在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上不断增强军力部署，岸舰导弹、防空导弹等先进的军事装备不断被部署到那里。俄罗斯更在当地建设大型的军事基础设施，类似的行动在苏联时代也不多见。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军事上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俄罗斯在远东针对日本所部署的防空等军事力量在数量上虽然不如苏联时代，但是在质量上却已经超过了当时。中国收购乌克兰关键国防企业马达西奇，以及中国试图获得乌克兰发动机技术的企图落空之后，乌克兰担心中国将会报复，而此时与日本加强关系也将巩固乌克兰与中国交手时的立场。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更进一步转向西方和融入欧洲之后，日本就开始与乌克兰加强关系。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安倍曾经访问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西方阵营中，日本当时就意识到了乌克兰向中国输出军事科技将造成的后果，并展开实际活动试图阻止。乌克兰和日本这次防长会晤还特别提到，在所有的水域必须应该保证自由航行和安全。与日本临近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有所不同， 乌克兰面临着亚速海和黑海之间的科赤海峡可能被俄罗斯封锁的危险。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环抱亚速海，但俄罗斯几年前在科赤海峡上建成了连接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之后，科赤海峡的自由航行和安全问题越来越被关注。
老挝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老挝和一家以中国国营资金为主的公司签署了一份为期25年的特许协议，允许这家公司建设和管理老挝的电力网络系统，包括向邻国出口电力。
老挝输电有限公司于去年9月1日成立，而当时老挝电力有限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签署了一份持股协议，中国南方电网获得大部分股份。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当时的报道，老挝政府表示，由于老挝电力有限公司的巨额债务，建立一个新的公司是必要的。但批评者说，老挝政府过分地将电网的控制权让给了外国政府。老挝在湄公河及支流上已建造完成或正在建设中的水力发电大坝已有数十座。老挝全力推行其有争议的经济战略，希望成为东南亚的蓄电池，将电力卖给周边国家。但由于老挝输电有限公司控制着老挝对电网的投入，一些人担心中国将能从老挝磁场豪赌中获利。一名老挝能源和矿产部的官员于3月12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老挝语组，在投25年的特许期间，老挝输电有限公司将投资20亿美金来建设、管理和控制老挝的输电网络，这生意将转给老挝政府。这位官员表示，老挝输电有限公司将指挥控管230千伏以上的高压电力线网，而老挝电力公司将保留230千伏以下电力线的控制权。这位官员表示，鉴于目前经济景气状况不佳和国内巨额债务，老挝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和运营电力线网，因此他们决定让拥有资金、技术能力和人力的中国人接手。然而，在老挝能源和矿产部内部，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此一交易为双赢策略。老挝能源和矿产部内的一名要求匿名的能源专家在回答自由亚洲电台时表示，这项协议使老挝处于不利地位。专家说，这笔交易很糟糕，通常在合作协议中，外国公司向东道国转让技术或知识，但中国人并非如此。当他们在万象的老挝国家会议中心安装电力系统时，他们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说明。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或者当我们想对电力架构进行升级时，我们只能请中国技术人员。老挝人民对于中国控制着他们国家的电网意味着什么也感到不安。老挝南方省份沙湾拿吉省的一位居民说，在此之前，我以为既然我们要建造许多水坝，电价就会下跌，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中国公司正在接管我们国家的配电。一名万象的居民则困惑，为什么老挝不能管理自己的网络？这位万象居民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中国来做这件事？如果政府没有钱，他们可以借钱买电网线路并安装它们。他们有钱修水坝，为什么不拿来配置线路？
中国一胎化恶果显现，退休年龄将推迟。中国将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逐步延迟数十年来未曾调整过的法定退休年龄，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逐年加重，以及交纳社保费人数比重逐年下降所导致的社保基金账户缺口不断扩大的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号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当局曾经在去年11月3号在中共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次又再次强调，延迟退休年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一。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尤军今年2月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总体偏低， 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不适合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不适合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人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具体改革方案。中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一般规定为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职工50周岁。人社部副部长尤军说，这个退休年龄是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初根据当时40岁左右的人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的，但是2019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 77.3 岁，城市居民超过80岁，因此有必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研究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1950年代建立退休制度时，当时的人口结构很年轻，劳动力很充足，享受社保的人数很少，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人口结构发生重大改变，计划生育导致老龄化人口结构越来越严重，领取社保的人数持续增加，缴纳社保费的人逐年减少，这一增一减给目前的社保基金造成重大负担，甚至出现短缺，中央财政要额外拿出钱来填补资金不足的缺口，因此必须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但是今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减少跟老年化加速呀，老年化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我们的未不消耳啊，缺口越来越大，这个很麻烦。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20年11月20号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预测，未来5至10年时间，中国预计会有8至10万亿的养老金缺口，而这个缺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因此人们普遍担心，随着中国人预期寿命的延长，按现行退休年龄领取社保的人逐年增多，而与此同时缴纳社保费的人的减少所导致的社保基金不足的现状必然会越来越突出。前中国财政部长和社保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去年11月在接受中国媒体财经时间采访时承认，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越来越大，中央财政要在一般支出方面增加对社会保障基金账户缺口的补贴，因此推迟退休年龄多缴最后多得，同时提高征管的效率，并全国统筹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对阶段性结余去投资，才可能解决中国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年下降，是中国社保基金缺口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人社部副部长尤军二月表示，到201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18%，在14五期间将超过3亿人，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同时，他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过去近10年在不断下降，2012年以来年均减少300万以上，14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去年曾预测，中国202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幅度将加大，从2011年高峰期的9亿多减少到2050年的7亿左右。美国人口学专家易富贤的研究数据预测，中国人老龄化15年后将超过美国和英国。他说2020年中国是 14%， 到2035年将达到 25%， 2050年中国预计占 35%。 易富贤博士研究的另外一组数据显示，在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缴纳社保费承担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劳动力人数越来越减少，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例，2020年中国是 4.9:1，2035年中国是 2.4:1， 2050年中国是 1.6:1。 易富贤说，从以上数据看，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5年之后比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同时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与缴纳社保费的劳动力之比将大幅缩小。 中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与世界很多国家一样，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即以同一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制度。这种制度本质是代际抚养，即儿子交钱父亲领，孙子交钱儿子领。中国养老金融五十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大教授董克用上个月对新京报说，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伴随着少子化的渐成趋势，势必对现收现付制造成巨大压力，出现账户的资金缺口。他说2019年各级财政部门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提供了大约 1.32 亿元人民币的补贴。中国在2016年1月取消了实施35年的一胎化政策。此前中国计划生育官员曾表示，中国计划生育的几十年中少生了大约4亿人。中国希望通过放开人口政策解决老龄化问题、日期严重和后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中国2019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创下十年新低。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研究员说，中国虽然已取消一胎化，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而生活压力大、住房教育等因素并没有因为人口政策放开催生了人口出生率的增长。
但是中国大陆还有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计划生育导致了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一个是因为整个社会经济格局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规划的，这个很难改变，所以中国的生育率应该是非常低。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指出，中国计划生育等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导致中国未富先老，而现有社保基金缺口扩大，主要是其中大部分利益被既得利益集团瓜分和占用。而中国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实施了几十年后，其严重后果终于显现出来。
中共实际上它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实施了这么多年，虽然取消了，但实际上因为这个城市里边的那个物价、房价、医疗、教育的费用的上升，现在年轻人已经也不愿意这个生来。那本来就是通过它的一胎化，导致中国年轻人数量减少。现在呢，因为那个物价高涨，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中国这个人口结构呢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它就实际上就是说加速了这个老年化带来的问题。
谢田教授还说，中国养老金支出增加，尤其是中国特权阶层的大量占用，以及社保基金监管不善，甚至挪用、盗用等腐败案件，势必会导致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缺口加大。尽管与世界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现行退休年龄明显低于美国和英国的66岁，但是60岁退休的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已深深印入中国人的脑海中，尤其是60后、70后乃至80后的人群，绝大多数人希望在交满15年社保后到60岁就退休。中国武汉长江日报去年进行的延迟退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 9.6 万参与投票的网民中，超过 80% 的人明确表示反对，理由主要是身体质量下降、找不到工作等，若不退休又没有工作，无法维持正常生活。中国逐年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已经确定，渴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出。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位北京市民说，从国家的大政策来说，延迟退休是个好事，从个人来说也不是坏事。他说，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家里又没有什么负担，那么延迟退休是个好事。你在职的时候肯定比退休时的收入要高。此外，中国现在是老龄化了，在老龄化社会里，人们早早就退休回家，年轻人上不来，劳动力就少了。观察人士称，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应采取渐进的方式，在政策执行面要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参考美国延迟退休一年养老金给付增加 8% 的激励政策，以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制度设计，鼓励人们延迟领取。中国对目前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定下的方针是小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中国社保学会会长郑功成去年11月曾表示，中国在2050年前后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是可行的。
亚特兰大枪击案枪手被控8项谋杀罪。美国之音报道，一名男子被控在美国佐治亚州按摩店连环枪击案中杀害了8个人。
检方星期三指控来自佐治亚州伍德斯托克市的21岁男子罗伯特·亚伦·朗犯有8项谋杀罪和1项恶意伤害罪。他在亚特兰大地区星期二晚间发生枪击事件后被捕，目前被关押在切诺基县成人拘留中心。警方星期三表示，他们还没有查明枪手的作案动机。在这场枪击案中，有6名死者是亚裔女性，另外2名受害者是一名白人男性和一名白人女性。警方说，还有一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朗被捕告诉警方，这些袭击不是出于种族动机。当局说他有性瘾问题。这起犯罪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引发了一波恐惧。自1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亚裔美国人便不断遭受袭击。新冠病毒最先在中国被发现。佐治亚州的州众议员阮碧是第一位在州众议员任职的越南裔美国人。他说，枪击事件的发生似乎是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厌恶女性和仇外心理这3点的结合。据美联社报道，阮碧经常为该州的女性和有色人种社群发声。佐治亚州切诺基县警长杰伊·贝克对记者说，他显然有一个问题，他认为是性瘾。他把这些按摩店看作是自己可以去的地方，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诱惑，他想要消除这种诱惑。警官们说，他们不知道朗是否真的经常光顾枪击案发生的地方，并说他可能正在去往佛罗里达，并在那里制造更多的枪击案。一名执法人员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朗的家人最近因为他的性瘾把他赶出了家门。据报道，他会看好几个小时的色情片。亚特兰大警察局长布莱恩特表示，现在将枪击事件定性为仇恨犯罪还为时过早。拜登总统表示，在获得更多信息之前，他不会对枪击案背后的动机做出判断。亚特兰大市长伯特姆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针对任何社区的犯罪就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犯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说，枪击事件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暴力问题，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绝不容忍暴力，并永远公开反对暴力。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则呼吁通过此次枪击事件制定尝试性的枪支安全法。第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亚特兰大市北大约50公里的阿克沃斯的一家按摩店。当地警方说，一名枪手打死了2名亚裔女性、一名白人女性和一名白人男子，另外还有一名男子受伤。大约1小时后，亚特兰大警方在一家美容水疗中心发现了3名亚裔女性死亡，他们明显是死于枪伤。然后他们在附近的一家水疗中心发现了另一名亚洲女性被枪杀。警方说，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的车辆出现在这3个地点，他们非常确信3起枪击是同一人所为。警方在高速公路上追捕嫌疑人的汽车，最后在距离亚特兰大南面大约240公里处将嫌疑人朗拦下，并将其逮捕。枪击事件发生之际，美国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正在增多。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三表示，首先，我想直接对昨晚亚特兰大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说些话。我心与你们同在。我希望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和我一起为每一个被这场无谓的悲剧所影响的人祈祷。根据美联社、今日美国和东北大学汇编的数据库，这是美国今年发生的第6起大规模杀害事件，也是自2019年8月俄亥俄州戴顿枪击案以来最致命的一起。发生在2019年8月的戴顿枪击案共造成9人死亡。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